那么这个龙王和这个地藏王上表，你看《西游记》那回，然后就向玉帝告状，那就是一个正式的公文。那么玉皇大帝非常恼火啊，这是什么何方妖力，要派人去剿灭他。这时候呢，嘿嘿，在班列中间突然闪出一个，就是太白金星。他说啊，臣启陛下，帝瓦温啊，这个地下嘛，这个万物的灵长，这个万事万物可以怎么样呢？念及生化子慈恩，降一道招安的圣旨，授他一个大小的官职，与他鸡鸣在路，居来此间。若受天命，后在升堂；若违天命，就此擒拿。一则不动众劳师，二则收仙有道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凡间的一个精灵，你不要把他们太在意，是不是啊？你那么需要你劳师动众去把他剿灭干什么呢？你把他招安上来，一个是说明你玉皇大帝怎么样呢？是慈善为本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把他搞上来以后，在跟前，你给他一个大小，收个小官职。如果他立功了，你就把他赏一下，给他奖赏一下；如果他违背天命，就给他处罚，而且处罚就在旁边，你好处罚。你看这个手段啊，这个太白金星的智商很高啊，所以呢，玉皇大帝大喜。那么多文臣，前面我讲了一句话，那么多文臣，玉皇大帝特别喜欢太白金星，就是因为太白金星具有很高出一般人的智慧，而且识大体，懂大理识大体，而且懂得怎么样去替这个领导排忧解难。不要忘记啊，那个二徒弟，唐僧的二徒弟叫猪八戒。猪八戒带酒调戏嫦娥，按照天庭的法律，应当斩杀无赦，对不对啊？你在我的玉皇大帝的面前还称能，还调戏我的宫女，还了得啊？那你把你干掉。哎，金星太白金星跳出来说，是神呐，对不对啊？替他求情，改判为。不当死，罪不当死，罪是有罪，肯定有罪。调戏妇女还不有罪啊？调戏仙女还有罪？嫦娥是美女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调戏嫦娥还了得啊？但是呢，毕竟没有成功，是不是啊？在这个天庭地方有我佛啊慈悲啊，或者说我大帝这个法力，他没有成功，但是一定要处罚，但是罪不当死，应当给他2000锤。所以猪八戒呢，打了2000锤，然后贬出天宫。是谁去斡旋的？是太白金星。这个我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从《西游记》西天取经的时候，猪八戒那个自述中间知道的。太白金星从来不讲，他做了好事。如果他当时不做好事，那个猪八戒早就完了，那个天蓬元帅早就死掉了。不可能后来有天蓬元帅有什么到了个福陵山，然后就阮二姐，然后又有什么高翠莲搞来搞去的，然后变成了猪悟能，然后又是猪刚鬣，然后变成了猪悟能。猪悟能，然后最后是护持西天取经，有这么一段故事，也不可能今天我们看到的猪八戒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太白金星，好，这个很遗憾，孙悟空呢，毕竟是历尽难改，他毕竟是个妖仙呐。到了天上来以后怎么样呢？给他搞了个弼马温，就养马，哎，倒很尽职，那马养得膘肥体肥，但是呢，在闲谈中间知道，问问自己我什么官职？那旁边讲你是未入流的猴子急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是耍我，你倒江湖啊，对不对啊？你骗我，对不对啊？把俺哄了还了得？然后就反出天庭，对不对啊？反出天庭到地下搞个齐天大圣，玉皇大帝知道了，然后开始准备要剿灭，然后就派了谁呢？派了李天王与三太子聚灵神去抓。是不是啊？那打不过，打败了，打不过他那个巨灵神，那个两个板斧在孙悟空的金光里面打了一个，把那个把子那个斧把子都打裂了，然后就逃回去。然后这个二太子哪吒三太子，他这个肩膀都中了这个金箍棒一下子，然后受伤了。这个李天王只好收兵，然后回到天上，对吧？难以拿动，这猴子还很厉害。然后这时候那个玉皇大帝很恼火，要继续去剿灭。然后这时候，太白金星出了，他说啊，哎呀，这个只见板中闪出太白金星， 他都是个闪子，是比他快，对不对啊？叫闪，现在我们同学用网络语言都不能闪，快闪，对吧？好，一时不能收复，又劳师又劳远师，不若万岁大赦恩慈，这个啊，选将招安旨意，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不是空的嘛，名字嘛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只加他个空衔，有官无禄变了。那个如来，那个观，那个太上老，这个玉皇大帝说了，什么叫有官无禄？他不知道什么叫有官无禄。这个太白金星很牛啊，他说，你只给他干事，不给他工资，养在天壤之间，收他邪心，他不生狂念，素己啊，乾坤安顿，海灵清平，倒也变了。如果啊，这个有冒犯的地方，这时候我们也好把他逮到，在天庭时候打他也好打。玉皇大帝准奏，玉皇大帝为什么喜欢太白金星啊？在那么多文官中间，就是因为你看看这个太白金星是一个协调矛盾的高手，也代表了智慧的绝高层面，他很有智慧啊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大家知道，你看啊，他这个后来他去请猴子，猴子肯定不一般请啊。他从来不讲孙悟空是妖猴，大王，那个字不念大，念大。他对孙悟空的称呼是大王，大王，我们叫大王，大王不对，大王。你看啊，第一次早安见到猴子，他说我是啊天上的太白金星，臣禀陛下，可念是什么？我是太白金星，然后到我是西方太白金星。奉玉帝招安旨意下界，请你上天拜寿仙禄。猴子听得非常非常高兴，然后就去了。那么第二次呢，他说他跟孙悟空怎么讲，说完这样表，他说老汉为大圣冒罪奏闻，免姓失女，请大王受禄，请大王受禄。就是说第二次原来你打败了我们天庭，我们后面就让你还要派人来打你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不打了，是因为我在这个玉皇大帝面前给你讲好话，让你怎么样呢？哎，上来啊，受仙禄。猴子又非常非常高兴。所以孙悟空在对天上的那么多神里面最尊敬的并不是玉皇大帝，他对玉皇大帝唱了个大落，他最尊敬的是太白金星，因为太白金星懂得他的心理。太白金星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成功呢？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公关高手。为什么是公关高手？他懂得这个猴子的想法，然后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，然后把他搞上来，对吧？现在我们生活中这样，你要有这种智慧，能够把别人用自己的心来揣度别人，能把别人当成你自己，把你自己当成别人，这是绝高的智慧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别人当作自己，是什么？是无我。然后还有一个有我，因为你没有我完蛋了，把有我与无我的这个结合，就是一个绝高的智慧。你能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你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问题，哎呀，这个角色的转换，西方人叫角色的转换。那么这是一个绝高的智慧，你不能，千万不能疑虑的。你在玉皇大帝那怎么讲的，然后你跑到孙悟空那怎么讲，那孙悟空和你猴子跳起来了，你要杀我啊，我肯定不干了，那你这个就无法斡旋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他适宜于从事办公和危机管理，就是这个啊太白金星。世间万物啊，只有用灵活的智慧方能游刃有余，获得各方的这个平衡相安。在这个形象给我们什么启迪呢？就是在你看在那个在取经路上，这个太白金星还不忘怎么样呢，替取经人解除灾难。在双叉岭，那个猴子还没来的时候，在唐僧的双叉岭，在双叉岭，唐僧例如了尹将军，就老虎，尹啊是老虎对吧？例如了尹将军、熊三军那个熊皮，然后特处士狼之首，两名随从呢被那个妖怪啊，被那些狼啊那个虎啊残忍的吃掉了，那个唐僧吓得都是小腿发抖，那个尿都吓出来了，对吧？屁滚尿流啊！太白金星出手救他。你看看是不是啊，这是太白金星干的事情。然后在黄风岭，这个孙悟空被那个黄风怪的三昧神风啊吹得这个眼睛都看不见了，都中了眼疾。 然后幸亏呢，这个护法伽蓝用那个三花这个九子膏给他治眼睛，把那个眼睛治好了。那么太白金星怎么样呢？就仙人指路，怎么给他知道的？就是灵吉菩萨，灵吉菩萨能够把这个妖魔能把他干掉。这个信息谁提供他的？是太白金星提供给孙悟空这个取经者们的，所以他才去请灵吉菩萨，然后定封丹，然后把这个妖魔逮到。好了，在狮驼岭，在狮驼岭这一回，那个狮驼岭的妖魔很凶啊，那个三个妖怪，谁给取经人送情报？是太白金星。在车迟国，500个罗汉，就是500个和尚都在受罪，都被那个关在那个笼子里面，对吧？那500个和尚。好，然后这个太白金星就安慰那个和尚说啊，齐天大圣能够救你们，齐天大圣救你们，齐天大圣是神通广大，专秉忠良之心，与人间报不平之事啊，扶危济困，抚孤念幼念寡，致他来显神通，你们灭了道士，你们都喊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就来了。你看看，他讲他是惯使什么呢？讲你们怎么识别？我们怎么识别是齐天大圣呢？这个齐天大圣呢，这个孙悟空啊，他不讲孙悟空，齐天大圣这是惯使金箍铁棒。曾讲天阙公开，如今归正保身来，专救人间灾难。这个太白金星，你想他这种高的智慧，这种从来不邀功，做了好事以后也不表彰自己多么多么了不起啊，求对方的回报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太白金星啊，在我觉得从我们现在来衡量，在工作上是求真务实，不图虚名，做人呢是谦虚低调，委曲求全，待人呢是敦厚宽仁，和蔼慈祥，处事是很周密细致，扎实稳妥，事必躬亲，善揣摩别人的智慧，他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这么一个情怀，与人为善的性格，乐于助人的情操。所以他的胜利是什么？是人格魅力的胜利。如果你说太白金星为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尊崇，为什么玉皇大帝对他这么喜欢，取经人这么喜欢，孙悟空服他，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啊，对吧？这个人格的魅力是的确是别人没有的，叫什么？我送给你们几个，叫仁者无忧，智者无虑，勇者无惧，三句话。仁者无忧，智者无虑，对吧？还有什么？勇者无惧。那么我们都如果具备了这三点，你就能成为一个高手，仁、智和勇。所以太白金星这个形象给我们的启迪啊，是这三句。这是一个人格的魅力，可以说是绝高的智慧。他是公关高手 ，public relations。哎，如果今天人们都能用他这种手段，那能消除多少多少的灾难，对不对？的确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形象我们就过去。下面我们讲太上老君，大家笑了，哈哈，太上老君就是老子，中国人就喜欢称老子，老子还是老子，这个词有不一样的含义。老子什么地方人呢？就是河南商丘人 ，no， 是安徽颍上人，出生在颍上，安徽省那个颍河、那个淮河、那个啊两淮流域那个安徽啊，跟河南交界的地方，到底是安徽人还是河南人，反正到今天是一段公案。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个原来肯定是一个真人，然后以后呢肯定变成了个神。那么在西游记中间，这个太上老君是个什么状态呢？太上老君他是一个啊，他是一个道教的教主，对吧？道教的教主，而且呢他是怎么说呢，他是一个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那个33天，叫斗率天宫，对吧？叫离恨天，33天又称为什么离恨天。33天离恨天，哎，住在33天又称为离恨天的那个斗率宫。本领什么本领啊？擅长这个念金丹，念那个金丹， 你要吃了金丹，你就不会长生不老，你不死啊，对吧？皇帝就喜欢炼丹，你看那个明代的皇帝，很多皇帝，唐宋元明的皇帝都喜欢道士，为什么？就道士炼那个金丹，吃了以后能长寿，啊，能够长生。还有一个还能制武器，就是这个很多那个什么《西游记》中间写的那个啊，高端的武器啊，金刚镯，孙悟空为什么能逮到啊？就是因为杨戬那个哮天犬咬了，对吧？是一个上面呢，在天上面的那个天宫中间那个太上老君呢，拿了个金刚镯，金刚镯对着那个孙悟空头扎了一下头，然后滴了一跤，然后咬到了，干到了。原来观世音是准备拿了个玉净瓶去扎的，然后那个太上老君说：“你这个玉净瓶不要扎，一扎把你玉净瓶扎坏了，是吧？”他想我用这个金刚镯，金刚镯不会坏的。你看高端武器，芭蕉扇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是谁做的？谁制造出来的？太上老君制造出来的。七星剑，包括那个观音的玉净瓶，玉净瓶你知道是谁制造的？是太上老君的。乐袍带，那个古人穿那个袍子里吧，穿袍子那个袍那个乐袍带，超级法宝，这些超级法宝都是谁制造的？太上老君炼的。博大精深，包容万物，道法自然，但这个人呢，淡泊名利，法力无边，但是他却超然物外。他要想制服猴子，想把猴子干掉太容易了，但是我们的太上老君一个是觉得没有必要，还有一个名声不好，害了下方的一个精灵，对吧？他就是高智慧，应该他的智慧应该比那个如来佛不低一些，你看怎么看这个问题。那么道教的教主，他全称为叫一气化三清，太清聚火炽天仙登太清境，玄气所成，日神宝君道德天尊浑元上帝。你看这么长的一个句子，如果说号名字的话，这个太上老君啊，长度这么长，在这个整个的西游记中间是最长的。道教的天神，简称老君，传说中的道教的教主，姓李名耳，为三清子第三位，又称道德天尊、浑元老君、降生天尊、太清大帝。三清为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，他是第三个，叫太清道德天尊。第二个我们讲这个形象，他是一切藏身智慧的源头，就所有的智慧啊，全是道教的。刚才我讲了那么多武器，连那个观音的那个玉净瓶都是他知道的，七星剑都是他知道的，对吧？那个金刚镯，打孙悟空金刚镯都是他的宝贝，连那个芭蕉扇都是他制造出来的。你看看这个人啊，这个形象。那么第二个讲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个是中国人伟大的智慧啊，应该说是道德经里面一个非常，三表示一个多的意思，万物嘛，多的意思。然后第四个，道教的精神领袖。但是在西游记中间呢，他不是一个颂扬的角色，他是一个批判的，是一个调侃的角色。大自然是鬼斧神工的，我在那一年到那个三省交界，就是安徽、浙江和江苏那个广德县那个地方，一只鸡叫啊，三个省都能听到，叫一鸡鸣而三省闻之，就是那个广德县，就是安徽啊宣城市底下的一个广德县，广德县开洞里面呢，那个一个钟乳石，那个水滴的钟乳石就是一个太上老君。你不相信，下次你去看一看，我保证我讲的是真话，真相啊。大自然怎么来的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你知道怎么来了？大自然的鬼斧造化。但在西游记里面，这个太上老君呢，他有这么高的宝贝，有这么高的法术，但是在我们的眼前展示的这些篇章里面呢，他都是个调侃对象。为什么？你看那个在八卦炉里面念孙悟空，不仅怎么样呢，没有把孙悟空把他念掉，而是念出了一对火眼金睛，然后把盖子揭开的时候，孙悟空从那个八卦炉里面跳起来，然后拿那个金箍棒打起来，然后把这个太上老君推了个倒栽葱，那么高的本领。有同学讲了，哎，那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写呢？他是有意文学家这样的维持的，那么高的法术，那么高的力量，你别人一推能推低一跤吗？哎，作品中就这样写的。然后他自己编了那什么清流啊什么东西的，跑到下界去为非作歹，成了取经人怎么样的这个障碍，是不是啊？ 这个小说是太形象、太具体了。那么，作为这个形象，我觉得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迪呢？就是以仁爱之心，随自然而然，可获取更大的权威和更好的效果。仁爱之心。自然而然，哎，你顺其自然，一切万事万物，就像我们讲的，庄子的一篇著名的养生主，写什么呢？写的是庖丁解牛，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来说明什么？说明养生的，人怎么能长生？是通过庖丁解牛。庖丁怎么说啊？他说，那个一般的袍子啊，做袍碎跟刀。一般的袍子就是厨师啊，一年就要换一把刀，因为你的刀怎么样要去解牛，那个牛筋骨很厉害，你拿那个刀去砰砰砰倒了个骨头，你那个疯人再过劲，有那么多牛那么大的骨头，你不就完蛋了吗？一年就要换一个。他说吾为这个我啊，就是我的宰牛啊，就是19年矣，就是我宰牛已经19年了，怪19年很长了啊，同学啊，19年矣，我的刀啊若新发于形，刚刚好像才磨刀石里面磨了一样，宰了那么多年牛，这个刀还像刚刚从磨刀石里面磨了一样。什么原因呢？是游刃有余，倒大款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顺其自然。然后是解牛的时候是什么？是如桑林之舞，高啊，妙啊，庄子老庄子的思想啊，妙啊。就是宰牛的声音是很凄惨的，但是他想宰牛的声音是像桑林之舞，用音乐声来描绘，它是有寓意的。就是万事万物之后，就是你不要那个骨头，你不要拿刀任你跟他碰啊，你违背自然，你从他那个旁边过去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故事寓意非常非常的经典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高绝高的智慧，道教啊，道家。我们在生活中间遇到了困难，有时候怎么样就要回避矛盾，我们就要从侧面去解决它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能够怎么样顺其自然，能够怎么样，能够遇到那么强大的力量，我们绕过去，然后我们等待时机，然后再把它干掉。这个寓意多深刻，人的养生，你不顺其自然，你硬碰，你用拿这个头去碰那个刀，那个什么青石的石板，你肯定头破血流，你相当于以卵击石啊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东西意思非常非常深刻。那么这个形象呢，这个历史形象给我们的启迪呢也是很深刻的。只要有仁爱之心，自然而然你才能获得更高的权威，更大的权威和更高的智慧，更大的权威和更高的智慧啊，更大的权威，更高的智慧。所以这个形象呢给我们这么一个启迪。